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我们这个天人的组合呢，也在这个当中呢，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
我也希望呢，我们的陪伴能使我们的 Dosti 的每一天的生活有更多的快乐啊。天成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要用什么快乐，比如说新年快乐、生日快乐等等。有可见哦，大家对这个快乐是非常的希望得到的。
对，那说明呢，如果你常常讲祝你快乐啊，表明呢我们希望对方有快乐。但是我们发现呢，其实人呢有的时候真是不是很快乐的。
没错，对。
人很容易的啊，但是呢我们用什么的心态呢去面对我们的人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说觉得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那你总是没有快乐的。但是你反而反过来，你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快乐的时候，我可以提供给你快乐的时候，那你发现呢，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哎，是的，听听老师你讲的特别对。我发现人呢不快乐特别容易啊。一点小事就可以让你不快乐。比如说呢，别人加个对呀，别人看了你一眼，说了一句让你不中听的话，你就可以不快乐。但是你快乐就比较难哦，哪怕别人对你好，别人给请了你吃顿饭，或者是别人给了你帮助，你很快可能就忘记了。
对啊，所以呢我们常常有个感恩的心啊，因为你发现其实连心理学都研究，你常常有感恩的心呢，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你对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处事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有个感恩的心呢，你就常常愿意能够去帮助别人，鼓励别人。反过来，如果你说这个人生每一个人都对不起我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你就不能感恩，反而你是痛苦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用什么的心态来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呢？
是的，可能也有朋友会说，我现在的环境不好，我环境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不快乐啊。那其实快不快乐呢，其实跟我们的环境没有太大的一个联系哦。反而是跟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人生的意义和方向，心里有没有盼望，却是有十足的联系的。
对，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生活的你说很幸福，一点问题都没有，反而你可能会让你不快乐，因为太平淡了。
对。
那你在这个人生当中有高低起伏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的人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积极的推动力。当你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的时候呢，你应该有感恩，应该有一个快乐的心的。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啊，就是有喜乐三宝、他们要登场了。那到底这喜乐三宝是什么呢，是讲什么呢，我们到时候一起来听呢啊。那这喜乐三宝呢，他们是三个大男人来关心谈论有关人生生活这样的一些事情，通过一些故事也好，或者是个人的经历也好，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在分享的当中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感恩的。接下来呢我们先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 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和妇女，穆罕默德的婚姻。公元629年，穆罕默德娶了拉姆拉，他别名叫乌姆哈里巴。公元615年，有很多人逃往阿比西尼亚躲避回民对麦加人的迫害，拉姆拉是其中之一。她的丈夫奥比杜拉本查哈舒在阿比西尼亚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但后来去世了。同一年，穆罕默德娶了一个17岁的耶胡德女孩沙菲亚，她原来是富有的海贝尔农业绿洲的首领基纳纳本拉比的妻子。回民攻击海贝尔，抓住了基纳纳，穆罕默德命人用火烧她的胸部，要她供出藏金地点。基纳纳拒绝供出，因此回民用火把她折磨后砍了她的头。沙菲亚的父亲及其他几个人也被杀害了。在婚礼的那天晚上，有一个叫阿布·艾尤卜的回民不断地围着穆罕默德的帐篷转悠。第二天早上，穆罕默德问他为什么那样做，他回答说，你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我很担心，因为你杀了她的父亲、丈夫和同胞，直到最近她还是个不信道的人，所以我担心她会伤害你。公元629年，穆罕默德又娶了梅穆娜，她原是个寡妇，据说像赫迪彻一样，是她向穆罕默德求婚的。这样的安排得到了古兰经中启示的允许。那一年，有人把一个来自埃及的科普特女孩麦尔燕送给穆罕默德做礼物，他没有娶她，但把她纳为妾。他给穆罕默德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易卜拉欣，但很快就夭折了。回民学者确定曾被穆罕默德娶为妻子但后来被休了的其他妇女有卡巴、法提玛、阿诗玛和阿姆拉。据说穆罕默德还有好几个妾，利哈娜、叶利亚和图卡纳。在某一阶段，穆罕默德被告知他以后不能再娶妻子，不过他仍然可以纳妾，这包括战争中俘虏的妇女、买来的女奴或别人所送的礼物。穆罕默德家中的生活并不总是和睦的，妇女们经常彼此嫉妒、彼此相争，有时候他们会共谋反对穆罕默德。古兰经中记录了一个此类事件，在该经文中，穆罕默德蒙真主允许打破向妻子们所发的誓言。关于这个誓言有两个故事版本，第一种解释来自回民和布哈里，先知经常在他妻子哈夫塞的房间里逗留，在那里喝蜂蜜。他的其他三个妻子即阿伊莎、萨乌代、沙菲亚嫉妒穆罕默德花很多时间与哈夫塞在一起，他们决定当穆罕默德下次来到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那里时，接待他的时候都会说，我闻到你身上有股麻哈菲的味道，你是否吃了麻哈菲？先知去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那里时，那个人就说他们事先商量好的话。先知说，我在哈夫塞房子里吃了一些蜂蜜，他不知道气味是否是因为蜂蜜引起的，于是他发誓再也不吃蜂蜜。当他后来发现那是他妻子们捉弄他时，将士的古兰经66:1-5允许穆罕默德打破他的誓言。第二种解释描述了阿伊莎和哈夫塞对穆罕默德的愤怒，因为穆罕默德在轮到与哈夫塞同房那天，由于哈夫塞不在，穆罕默德就跟科普特女奴麦尔言发生了性关系。哈夫塞回来后捉到了他们的现行，他说，哦，你们竟然在我的房间里，在我的床上和在轮到我的日子里做这事。穆罕默德承诺再也不与麦尔燕发生性关系， 并求哈夫塞保守秘密，不要让其他妻子知道他与女奴的事。然而哈夫塞却跟阿伊莎讲了这事。阿伊莎把穆罕默德责备了一番，他对妻子暴露他的事感到非常生气，因此离开他们整整一个月。记载在古兰经66:1-5的启示解除了穆罕默德关于麦尔言所发的誓言，并且责备了他的众妻子。当领受到一个反对他们的启示时，他甚至要把他们全都休掉。如果他休了你们，他的主或许将以胜过你们的妻子补偿他。他们是顺主的，是信道的，是服从的，是悔罪的，是拜主的，是持斋的，是再教的和出婚的。然而有人劝诫他要有慈悯的心，他接受了劝诫。穆罕默德对妇女的积极态度，虽然有上述的消极经验，但穆罕默德也说了一些关于妇女的积极事情，特别是对母亲。所说的事情包括一个男人来到真主的使者面前说，真主的使者啊，谁更有资格受到我用最好的陪伴来对待他？先知说，你母亲。那人说，下一个是谁？先知说，你母亲。那人进一步问，下一个是谁？先知说，你母亲。那人再问一次，那下一个是谁？先知说，你母亲。当我站着祈祷的时候，我打算要延长祈祷，但听到有小孩子哭，我就会缩短祈祷，因为我不喜欢给孩子的母亲添麻烦。一个三个孩子尚未长大就夭折了的回民，将会被真主接进乐园中，因为真主慈悯他们。有人称穆罕默德的陈述被篡改了，例如对于乐园就在你母亲的脚下这句常用语，一些重要的圣训学者承认这是被编造的。虽然穆罕默德的地位很高，但妇女们并不惧怕他，有些古莱士妇女与他同坐，他们请求他给予更多的经济帮助，他们的声音高过了先知的声音。还有报道说，麦地那任何一个女性奴隶都可以握住真主使者的手，可随他们意愿带他到任何地方，他不避免与妇女有身体接触。例如一名熟人的妻子在他头上找虱子的时候他睡着了，他的妻子们说他在床上做礼拜时有时候会接触到他们。他对他女儿法蒂玛感受非常敏感，虽然古兰经允许一夫多妻，穆罕默德本人也是一夫多妻，但他拒绝让他的女婿阿里本阿比塔利布在法蒂玛之外再娶其他女人，除非他先与法蒂玛离婚，因为那会伤害他。他憎恨他那样做。
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穆罕默德如何来看待这个妇女的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看到在当时来讲呢，很多的妇女呢可能有物质方面的满足，但是呢其实她们有很多的负担，有很多的一些的人生的困难。我们今天呢看到在穆斯林的世界呢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事情，这也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我们如何来看待男女这样的一个关系，怎么样去看待上主对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这样一个观念。那从尔撒的角度当中来看呢，其实他对妇女的这个态度呢其实跟男性的态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是平等的。他也在他的这个人生3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对女性呢也同样的是尊重的，特别是在他的门徒的当中，同行的这些人当中，很多妇女是跟他同行的，但这些妇女呢来给他很多的帮助，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在很多他这个门徒的需要上面，他们都提供很多的帮助。这些妇女呢也同样的跟其他的门徒一起呢都来听尔撒讲道，所以坐在尔撒面前听到的不单单是这些他的几个门徒，也包括女性。 玛利亚也常常坐在他的旁边来听到，说明呢，男女在上主的眼光当中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今天一个提醒，上主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在新约引致乐的这个教导的当中呢，他讲到说，不分希腊人、犹太人，所有人在上主的里面都是平等的。而且呢，他也不分什么你是高贵的，你是贫穷的，都是一样的。那在上主的眼光当中，妇女都是有同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自己，也怎么样去看待女性呢？这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大卫帐幕的荣耀，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喜乐三宝论人生。
在主里面都是喜乐宝贝，
分享生命中的喜乐，
探讨人生中的优美，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那我们今天呢，作为一个刚刚开张的一个节目呢，我们三个人呢在这里来讨论。其实我们刚才讨论了半天，给自己的起了名字叫喜乐三宝。那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大家好，我是培育。那我的工作呢，就是跟人打交道，所以我认识很多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然后也很喜欢跟这些人聊天。那我自己呢，已经结婚，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啊，是一个男孩。
好，大家好，我叫洪丽，在 IT 行业做 IT 民工，刚好也有一个女儿。
那我呢是天成，那我们三个人呢在这里就组成了一台戏，这台戏呢其实叫喜乐三宝。那我先问一下名字，你的名字叫培育，培养的培，育呢教育的育，
教育的育。
为什么叫培育呢？
因为就是我们也想，最近也是在培育我的下一代嘛，每天都在想怎么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啊，或者更有用的人，每天给他读书。所以我想就培育这个名字是非常适合说我现在的一个阶段一个状态。
那红利呢，你的红是哪个红呢？
红是宝盖头，宏大的宏
啊，宏大的宏。利呢？
顶天立地的立。
哇，这个宏大顶天立地，哇，这个名字也起得好。那我呢，天成就是天地的天，成功的成，我也希望能够靠着我们的天能够成功，当然是我们的主了。那刚才我们讲，我们叫喜乐三宝。我知道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不同的三宝啊，就比如说在有些地方是牛三宝，有些鸡三宝，有些是叉烧三宝，那有些呢煎酿三宝。
嗯，
你比如说香港我们最出名的三宝饭，这个三宝饭呢就是什么，
有这个
咸蛋，
咸蛋啊，红肠，还有叉烧，对，
红肠叉烧，
对，
这三样就成为一个三宝，就是大家如果一去餐厅，就是要吃这个三宝饭。
嗯，
那么其他地方还有什么三宝啊？
煎酿三宝好像是茄子、
辣椒、
辣椒，对，茄子、青椒，还有什么？
还有豆腐，
豆腐，对对对。
然后把它里面放上肉馅，
放上肉馅
煎，
对，煎一下，哎，味道非常不错
啊。还有什么牛三宝？
牛三宝应该是讲的牛的一些内脏吧，我也没吃过。
哦，那当然还有不同的三宝啊。那红丽，你知道的是什么三宝啊？
如果说是饮食方面，那我想全国各地南北的这个分布非常广泛，各地美食都有自己的三宝。如果说西北的话，有一个叫三炮台。
三炮台是什么？
三炮台就是说他把茶叶再加一些枸杞啊、菊花啊，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可以泡在一起的东西。
哦，我知道了。哦，我曾经自己也喝过。
对对，兰州很有名。
对，我自己都泡过这个枸杞、菊花，还有什么几样东西泡在一起。对，也有八宝茶。那么这个三宝是最基础的。
对对对，
嗯，所以呢，我发现呢，很多的地方都有三宝。那我们三个人呢，其实也是三个宝。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又为什么是三宝呢？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主的眼中啊，都是一个宝贝来的。特别是我现在有了小朋友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在父母的眼中，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个宝贝。
嗯，
所以我们三个人都应该是三个宝来的。
嗯，对，三个宝贝。那红丽呢，你怎么看这个三宝？
嗯，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在父母的眼中就是他们的宝贝，当我有了孩子之后，那我的孩子在我眼中也是我的宝贝。
嗯，那我知道呢，我们三个人呢做了三个不同的工作，你觉得你的工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作为一个现役的 IT 业民工呢，我是觉得当今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互联网的，我每天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互联网。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整个互联网里头，帮大家使得这个互联网运行的更加的顺畅啊，更加的快速啊，
嗯，
安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今天互联网可以说是离不开的。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家里，你是到外面工作，或者是在路上，都是离不开互联网的。打开手机就是在互联网里面。那么今天对于我们人生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以前没有手机，现在有了手机，而且有了互联网了。那么对于我们人生有什么影响啊？
其实就是说信息产业这个的发展，就把人类带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嘛，叫做。那它深刻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生产的方式。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它改变了我获取信息的这个方式。比如说我以前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我获取信息都是从老师或者是从书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渠道。那么像我们这种年轻的一代，90后甚至00后，我们几乎所有的信息我想大概都是从互联网上获取的。你很容易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搜索引擎，
百度啊什么，
对，获取到你想要的信息。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就是说是一个很跨越这个时代，我们在这个互联网里面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学自己想学的事情，就不像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在某些地方学，那现在就是用各种的途径我们可以得到各样的知识。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上主的眼中呢，也是独特的。那我们可以用各种的途径呢，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上主，也可以认识我们周围的环境，认识我们的世界。那培育呢，你觉得人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什么宝呢？
我觉得人生真的就像是一场旅途一样啊。其实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呢，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人。就以我的工作来讲，我会每天就会见很多的不同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些经历真的是很宝贵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个经历，他有自己的故事，他有自己的知识。所以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嗯，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的工作，而且很喜欢跟不同的人去交朋友，去交流，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他们的人生的宝贵的经验。
嗯，我知道你接触的人呢，可能从小孩子一直到这个老年人，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那也不同的一些的他们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圈子，或者是他工作的环境，那你从这个当中呢也学到很多的东西。其实呢，我们在人生当中呢，我们就像一个宝贝，在这个宝贝当中，其实有更多的宝贝让我们去发掘，让我们去看见，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得到更多的宝贝。非常感谢两位呢，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参与喜乐三宝优美人生。再见。
再见。
喜乐三宝，
我是培育，
我是红利，
我是滇城。
喜乐三宝优美人生。
三个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生活，但是呢，共同谱写出一首美妙的诗。这首诗呢，就是对我们的上主的一个称赞，也是对我们人生的一个称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位分，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呢，都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鼓励和帮助。那别人所做所经历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那这些呢，都可以成为我们喜乐的源泉。不要忘了，我们的上主才是我们真正的喜乐的源泉。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西番雅书3:17。
耶和华，你的上主是实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我们的上主愿意在我们人生命的当中来参与我们所有的一切，即使我们在困苦的当中，我们在艰难的当中，或者是在喜乐的当中，上主都是在我们的当中。他也会因我们的喜乐，他也会喜乐，他也因我们的软弱，他会帮助我们。这里给我们应许，他默然的爱我们，而且他会因我们的喜乐而欢呼。所以我们随时来到我们上主的面前仰望依靠他，因为他是我们所有能力恩典的源头，喜乐的源头。所以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仰望依靠他，更是献上我们的颂赞。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经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见。